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印尼司法部长表示，印尼将遣返前菲律宾华裔市长郭华平。菲律宾总统邵马科斯发表声明，证实郭华平在印尼被捕，并感谢印尼政府的协助。郭华平被指控与中国犯罪集团有关系，并在犯罪活动中共谋洗钱超过1亿比索。他是菲律宾前班班市市长，因拒绝出席国会对涉嫌犯罪关系的调查而受到菲律宾参议院的通缉。印尼司法部长苏普拉特曼说，郭华平将被遣返回菲律宾，但具体时间取决于警方的调查结果。苏普拉特曼还透露，郭华平在由菲律宾逃离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名前中共警察的帮助。郭华平作为菲律宾公民竞选公职，后来被发现他的指纹同一名中国公民的指纹相符。反犯罪机构表示，郭华平被解除市长职务后，在7月逃离菲律宾，持菲律宾护照前往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在8月前往印尼。郭华平返回菲律宾后将被移交给执法部门。礼拜三，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指控说，在委内瑞拉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该国安全部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参与了对抗议民众的杀戮。人权观察在一份报告中说，在7月的委内瑞拉大选后，马杜罗执政当局对抗议民众实施了残酷镇压。报告指出，研究人员、法医病理学家和武器专家对收集的可靠证据的分析表明，在民众抗议选举结果的示威活动中，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警察与24人被杀害的部分案件有关联。人权观察还得出结论，与执政党结盟的暴力团伙似乎亦对部分死亡案件负有责任。人权观察在报告中说，马杜罗和总统检察长塔里克·萨亚布曾经公开表示，被捕者应对暴力事件、恐怖主义和其他罪行负责，但是他们屡屡发现有人只是因为批评政府或参加和平抗议活动就被捕了。被捕者往往被单独监禁几个礼拜，而且大多数人被剥夺了聘请律师的权利。日前，前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法官将他的封口费案件移至联邦法院审理。一名联邦法官礼拜二裁定，由于川普未能提供足够的理由，因此该案无法转移至联邦法院，应由纽约州法院继续审理。联邦法官克勒斯坦裁定，联邦最高法院7月就总统豁免权所作的裁决并未改变他先前的结论，即川普支付给成年女演员克里福德的封口款项属私人非官方行为，不在行政权力范围内。克勒斯坦表示，他所在的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没有权力审理下级法院程序是否合法的异议。虽然这些程序可能导致川普被判有罪，他建议当事人可以选择向州级法院提出上诉，亦可以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请审查，寻求最终的裁决。克勒斯坦还表示，对于本法院来说，评估州审判中的不公或错误问题是非常不当的，这些问题应由州级上诉法院处理。当地时间礼拜二，香港开始实施一项新措施，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在航班起飞前向入境处传送乘客资料，并按入境处的指令通知乘客是否可以登机，用来阻止特定乘客入港。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新闻稿，当旅客办理赴港登机手续时，航空公司需要根据入境规例，由旅客的旅行证件读取所需的资料，通过预报系统向入境处发送乘客和航班数据，入境处会即时处理，再通知航空公司每位旅客是否可以登机。而航空公司必须按照指令允许或不允许某旅客登上赴港航班。入境处声称，该运作将进一步加强香港入境检查和执法能力，阻截包括潜在的免遣返申请人等不受欢迎人士乘坐航班到港。评论人士认为，港府这种做法是香港中共化的进一步表现， 这个就是直接按中共手上的黑名单来加强政治审查，提前将意见人士排除在境外。今日在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表示希望驱逐中共驻纽约总领事，而这位总领事已经不在纽约使团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曾称说，中共总领事是在任期届满后调来的，不是被美方驱逐。此前一日，联邦检察官宣布前州长助理孙文被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霍楚今日在曼哈顿的一次活动中说，应国务卿布林肯的要求，我刚刚与国务院一位高层官员通了电话，表达了驱逐中共国驻纽约使团总领事的愿望，我已被告知这名总领事已经不再在纽约使团了。之后有美国媒体报道解读说，这位中共总领事已被驱逐或撤离。在当日的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被问到霍楚的这一番评论，米勒说那位中共总领事并不是被驱逐的，他说我们的理解是总领事定期轮换的任期在8月结束，因此被轮调，但是没有被驱逐。他补充说，当涉及到外国使团特定雇员的状况时，媒体应向外国询问，但是美方没有采取驱逐行动。美国司法部宣布查封32个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的互联网域名，以及制裁10人和2个实体，据称这些域名是俄罗斯政府用来指挥从事外国恶意影响活动的，涉嫌违反美国洗钱和刑事商标法。今日公开的一份宣誓书称，俄罗斯公司 Social Design Agents Structural National Technology 和 Anion Dialogue 是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指导和控制下营运的，他们利用这些域名秘密传播俄罗斯政府的宣传，目的是减少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支持亲俄政策和利益，并影响美国和外国选举的选民，包括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司法部称，这些宣传故意混淆俄罗斯政府或其代理人的内容来源身份，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网红、付费社交媒体广告，以及创建冒充美国或其他非俄罗斯公民的社交媒体资料，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评论。在查封这些域名的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0人和2个实体，作为对俄罗斯针对2024美国大选的恶意影响行动的回应。日前全球股市下跌，受美国晶片制造商辉达被创纪录抛售影响，科技股受重创。此外，中国低迷前景引发担忧之际，油价跌至几个月来低位。礼拜三，英伟达在美国的常规交易中暴跌超过 9%， 带动半导体股走低，并引发在华尔街的抛售潮。据彭博社此前一日报道，作为反垄断调查的一部分，辉达收到美国司法部的传票，该公司股价在礼拜二收市交易中继续下跌，市值蒸发约2790亿美元，创下美国股票历史上单日市值最大跌幅的纪录。当日追踪47个国家股票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股票指数下跌 0.5%， 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 0.6%， 至每桶 73.34 美元，缩减较早前部分的跌幅。美国原油最后下跌 0.6% 至 69.96 美元，两者都接近12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对于全球最大石油入口国中国低迷前景的担忧，以及全球经济放缓可能意味着燃料需求减少，都加剧了油价的跌势。礼拜三，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辞职，这个是总统泽连斯基在与俄罗斯战争的关键时刻下令进行重大政府重组后迄今最引人注目的辞职事件。库列巴现年43岁，他用流利的英语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会晤，并积极游说为乌克兰寻求军事和政治支持。据路透社报道，在截至目前总共5位部长辞职后，预计未来几日乌克兰政府还会有更多辞职和任命， 泽连斯基表示，政府的变动是为了实现乌克兰所需的结果。他在礼拜二表示，秋天对乌克兰极为重要，我们的国家机构应该调整，以便乌克兰能够实现我们所需的所有结果，为了我们所有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推进，而乌克兰军队就攻入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这个月稍后，泽连斯基将前往美国，他希望向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一项胜利计划。礼拜三，柬埔寨国防部表示，中共当局正在向柬埔寨海军移交两艘战舰，它的舰型和中共自去年12月起在云朗海军基地新码头停靠的两艘中国海军战舰一样。这个码头是由中共资助扩建的，曾经引发外界对中共在泰国湾永久性部署海军的担忧。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索切塔对美联社说，中共最早将在明年向柬埔寨转交两艘新建造的056型护卫舰，这个是通常用于海岸巡逻的较小型战舰。他不愿意评论有关中共同时计划向柬埔寨移交在云朗海军基地的新扩建设施的报道。新扩建的设施包括一个新的长长的码头，能够停靠比柬埔寨本国舰队大得多的海军舰艇。不过索切塔说，扩展工程的最后阶段无奈就将完工。媒体曾经报道，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共海军在云朗建立基地表达了关注，该基地将让中共海军很容易进入连接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关键海上运输通道马六甲海峡。美东时间今日上午，美国佐治亚州一间高中发生枪击事件，据报至少造成4人死亡。佐治亚州鲍罗县办公室表示，大约上午10:23，多个执法机关的人员和消防急救人员被派往一所高中，据报发生活跃枪手事件。据 CNN 引述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次发生在阿巴拉奇高中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巴罗县治安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名疑犯已被拘留。执法部门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枪手据信年仅14岁，但不确定是否在阿巴拉奇高中就读。巴罗县学校发言人表示，事件似乎已得到控制，学生已经在中午时分放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听取了佐治亚州校园枪击事件的简报，当时他正离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前往新罕布什尔州。一位白宫官员说，副总统正在定期收到幕僚提供的最新消息，拜登何锦丽政府将继续与联邦州和当地官员协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